节的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1到26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请翻到新约123页。约翰福音15章1到26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我父那，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翰，把你的儿子耶稣在世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许多的教导存留下来，为的是要造就建立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你的门徒，来跟随你。主，求你这个时候圣灵光照施恩，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长进，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并且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有力量来 生活行事为人，求你就这个时候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是讲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如果你记得的话，耶稣在安慰他的门徒啊，因为当这个卖主的犹大离开了之后，剩下那十一个使徒，耶稣就揭露了一个他们很震惊的消息，也就是耶稣要离开他们了。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很忧愁，忧愁的人耶稣怎么安慰他们呢？那耶稣怎么样安慰那些忧愁的这个门徒，也同样的安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说耶稣给这些忧愁的门徒啊三方面的安慰。那时候我们说，首先耶稣告诉这些忧愁的门徒呢，他必再来。对这些觉得孤单，对这些觉得在前面要忍受那种独自走在这个信主的道路上的这些门徒，耶稣告诉他们，记得我会再回来，我会回来把你接到我那里去。那这就是给那些孤单的人的安慰，主必再来。然后呢，第二方面主给他们第二个安慰，就是我是道路。那对那些门徒来说，他们另外一个忧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前面的道路很彷徨啊，怎么走下去呢？去哪里呢？那耶稣告诉他们，来到我的面前，我就是道路，我不是那个指引道路的人，我就是道路，通过我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方向和把握。那第三个安慰，耶稣告诉这些忧愁的门徒啊，我赐圣灵，我赐圣灵。对于那些焦虑的人，那些对于那些习惯每一天有耶稣在他们面前的人呢，主告诉他们啊，哎呀，神与你们同在，我虽然离开了，我要把圣灵自己赐给你们，神在你们当中，永远在你们当中，而且呢能够赐给你们那个人世人所寻不着的那种平安。这就是对焦虑的人主给的安慰，主要赐圣灵。那可是耶稣不只是赐安慰给那些忧愁的人，在这个忧愁的当中呢，耶稣也赐给他们一个使命，双重的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爱我的人呢，要遵守我的道，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道。那这个遵守主的道，那个时候我们说有两方面呢，一个就是他们要为主做更大的事。怎么可能为主做更大的事呢？有的就是为主把福音传开，像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见的，像我们在今天教会所看见的，为主做更大的事。可是不只是为主做事，耶稣说你们也要奉我的名来求啊，祷告。所以教会离不开布道，离不开祷告，因为这个是主所赐给这些门徒一个双重的使命。那所以耶稣现在继续了，在十五章呢，耶稣要继续的教导门徒这个服侍的这个使命啊，服侍的这个使命，怎么遵守我的道呢？结果子，结果子。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结果子，这个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来解释，来让门徒思想，让我们认识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服侍到底是怎样一回事。通过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这样的一个比方呢，也是要教导门徒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四个方面，四个方面来认识。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这种观念里面，做他的门徒跟他的关系，这个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四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是一个被洁净的生命，被洁净的生命。第十五章一到三节，当耶稣要鼓励门徒的时候啊，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对吗？我给你们很多的安慰。可是同时耶稣要告诉他们眼前的一个事实，就是会有试炼啊，会有磨难的。耶稣几个小时后就要被人出卖了，就要被人抓起来了，他们会面对很大的一个苦难。那你想想看，这些信心不稳固啊，这些在疑惑当中的门徒啊，怎么样的来鼓励他们走接下来的道路呢？耶稣是不是说，哎呀，你继续，你必须每一天 遵照我的话，不可以被盗哦。被盗的话呢，那你就跌倒，你就完蛋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跟他们讲呢？其实很多基督徒是这么相信的，很多基督徒一直在告诉你说，哎呀，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就跌倒，你跌倒你就完了，你就不是属于神的人了。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相信的。耶稣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能够鼓励这些门徒吗？就好像想象我们有孩子啦，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个天资不是那么高的啊，他在读预备考这个要考试啦，可是他觉得很大的压力啊，哎呀他很想哭啦，你看到他快要哭出来你会怎么办呢？作为父母亲呢，哭什么哭啊，你明天就要考好一点啊，不然你以后啊去扫街啊你。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啊，真的是帮不了他，对不对？他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你还跟他这样讲话。应该怎样的鼓励他呢？哎呀，可能比较有智慧的父母亲啦，那你就跟他说，哎呀，其实你过去已经很尽力啦，哎呀，你尽力就按照你所学习复习的就考，尽力而为就可以啦。哎，无论你考得怎么样呢，爸爸妈妈还是疼你啦，你还是我们的孩子啊，这样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能够比较鼓励那个孩子啊。那可是耶稣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耶稣要强调的就是那个身份啊，他们跟他的关系。耶稣在他们要面对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困难之前呢，强调的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耶稣不是说他们完美哦，不是，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了嘛，他们会背叛他的，不久几个小时后他们都会背叛耶稣的。那可是耶稣要告诉这十一个门徒呢，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跟那些在外面的人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因为我的道已经洁净了，已经洁净了。如果我们把生命交托给耶稣的话，属于耶稣的话，这就是一个应许了，会有苦难，会有困难，可是他把你洁净了，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你领受了他的道，你的生命有了改变，你也许软弱，可是你根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你跟那些在房间外面的人，外面有谁啊？外面有犹大，外面有祭司长，外面有那些要抓拿耶稣的犹太人，那些是怎样的人呢？记得这个洁净的观念，当耶稣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啊，十三章的那个地方，耶稣在洗门徒的脚，记得开始彼得的反应吗？哦呦呦，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啊。这个是彼得讲的，然后耶稣这个是耶稣讲，然后彼得讲什么呢？彼得就说啊，哎呀，这样你连我的头和手都要洗了。耶稣说什么呢？不需要的，那些洁净的人呢，只要洗脚就行了。可是你们不都是洁净的？他在讲谁啊？犹大不都是洁净的，在外面的人生命是不洁净的，看起来是主的门徒，其实是外人的，是主所不认识的人，与主脱离关系，其实是没有生命的。我记得以前不久前有这个暴风雨啊，在这边，那这个暴风雨过了之后呢，经过一些树丛啊，那个矮树丛，然后这个树丛当中就看见那个树枝，一棵树上很大的树枝掉进这个树丛里面了。那你经过的时候看，差不多都一样的，都是绿色的嘛，对吗？因为那个树枝刚掉下来，两三天之后呢，开始变色了，对不对？全部都插在那边，好像都是树丛，可是中间的那个突然间开始变黄了，过几天的蚂蚁就来了，都是插在那边，可是为什么这些都是绿的，中间那个慢慢就变黄变褐色住了呢？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生命的，它只是刚巧插在那边而已，刚巧插在那边。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们有没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根本上我们的身份是不是属于主的呢？ 因为一些人他们来要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观念有点搞错了，他们以为是我要靠着耶稣来改善我的生命，改善我的生活，是其实他们没有那个根本的生命，他们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一个牧者他提到了，哎呀，他种那个苹果树啊，他一直结不出苹果，他很气馁，他说不要紧啦，他有一天生气起来呢，就买了一篮的苹果，然后拿苹果出来，拿一个那个剪子呢去贴在那个树枝上啊，哇，咔咔咔咔，整棵树都是苹果啦，突然间就结果了，对，很好，是不是？哎呀，自欺欺人呢、啊，其实是没有果子的，只是你自己这样子贴上去而已。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吗？如果与主相连的话，就算是不完美，不用担心，被洁净了的生命自然会结果子，不洁净的生命，哎呀，你粘果子上去都没用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不能够证实我们与主的关系。在耶稣里面把生命交托给他，有真的生命，那才是最重要。这是第一个方面，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呢的基础，就是一个被洁净的生命，被洁净的生命。那第二个方面，耶稣就教导门徒了，这个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呢？从十五章第四节，对这些已经洁净了的门徒，哦，是不是说，哎呀，那么就好了，你们已经有洁净的生命了，对吗？那么你们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哎呀，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是一些基督徒有的错误的观念了，以为我们信耶稣得救啦，不用下地狱啦，就等着上天堂啦，做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这样嘛？不对呀、啊！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命令是什么？要结果子啊！信耶稣的目的不是逃避地狱上天堂啊，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啊。信耶稣的目的，至少从耶稣的观点来说，只有一个，结果子。有了生命，目的只有一个，结果子。要结果子，怎么结果子呢？耶稣说，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一直的重复，而且他还解释啊，第四节下半句，就好像这个枝子藏在树里面一样，葡萄树的那个树枝啊，藏在那个树上，连接着葡萄树，从这个树得生命滋润，然后结果子，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子的方法了。换句话说呢，主洁净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结果子，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他结果子，每时每刻生命与主结合，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来做见证，靠主而活。不过我们要思想清楚一点，这个藏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哎呀，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外面呢，世俗可能有点罗曼蒂克的想法，哎呀，这个藏在我里面就是我常想耶稣啊，耶稣常想我啊，哎呀，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啊，就是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吗？有些人觉得说这个藏在我里面呢，哎呀，意思就我常常想念耶稣咯，我常常想念耶稣，或者我常常想主的心意是什么。在本地的信徒当中啊，不知道在国内会不会有，可能比较少。那本地的信徒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看待基督徒生活的，他们喜欢用自己的这个感受呢来解释，哎呀，这个信仰生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的？每个决定呢都要靠神的感动啊。哎呀，我觉得耶稣会怎么做呢？英文还有一个缩写啊 ，WWJD 啊。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会做些什么？哎呀，所以这种观念呢，就影响到生活各个方面，你知道吗？比如有些基督徒觉得要买房子的时候，哎呀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呢？有人就觉得，哎呀，耶稣很谦卑的哦，一定是买一个小小间简单的房子，哎呀，三房四就够了，二房一厅，因为耶稣很谦卑的。另外一个基督徒就觉得，哦，不是啊，哎呀，耶稣很慷慨，要服侍人，他一定买一个大房子，那种公寓式的房子啊。其实呢，耶稣自己有买过房子吗？根本没买过，狐狸有洞， 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那种想法说，哎呀，这个藏在我里面呢，就是常常想耶稣会怎么做，不是这个意思的。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呢，第七节，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那让耶稣的话来充满我们，这是第一步。结果子就是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认识神的话，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背经句哥罗西书三章那边说了，让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里，无论做什么都是奉耶稣的名而做，了解主的心意，行事为人照着主的教导去做，这个是第一步了。结果子的生命怎么结啊？哦，先有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我们说照主的心意来祷告。第七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成就。哎，这个常常跟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上确据课程的时候要澄清一下了。耶稣好像是开一个支票让你写数目字，哇，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真的。可是你要看上半句，因为第七节的上半句告诉我们，他澄清那个意思啊。第七节上半句说，你们若藏在我们里面，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要有主的话在你里面，你才可以按照主的心意求嘛，你不是什么乱乱求都可以得到。按照你有主的话，你明白主的心意，你自然按照主的心意求啊，那样的一个人呢，他求的都会得到，都会得到。可是今天我们就不是强调那些了，今天强调另外一点，一个要结果子的生命怎么结果子呢？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被修剪，这个生命需要被修剪。因为我们的生命好像葡萄树，葡萄树有什么特别？当然看一些参考书，我没有种过葡萄嘛，看参考书就看到一些。可是感谢主，最近到国内去短宣的时候，到一个弟兄的家，那他的这个家的单位的后面呢，刚好就有一个小院子，他就刚好种了一棵葡萄树。够了，一棵啊，十棵一棵都一样，你看过就看过了。我看过那一棵葡萄树，他还摘了葡萄给我吃啊。我就看这个葡萄树，虽然只是一棵，很占位置的，其实，因为它在那个篱笆啊，那就一直蔓延开来嘛。那葡萄树的特质就是它有什么很多的蔓子，你知道吗？除了有那个树枝之外，还有那小小根的那些蔓子。哎呀，那些蔓子有什么用吗？其实没什么用的，那些蔓子只会消耗那个树枝运上去那个养料哎，所以那个园主啊，如果你有葡萄树的话，你就要常常去剪那个蔓子，把蔓子剪掉，那个养料呢才会到那个树枝应该结葡萄的地方嘛，它才能够结出葡萄来。如果不修剪的话呢，就消耗掉那些养料，不能结果子。那耶稣在讲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了，你的生命必须被修剪啊。哎呀，修剪的方式很多啊，而且主为我们是量身定做的，因为主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啊。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呢，是在这个事业上啊，哎呀，他的事业有些成就的时候呢，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一些野心一些计划，结果呢，哎呀，主就开始修剪他了，让他面对到一些挫折，让他面对到一些不顺利的地方，让他知道，哎呀，他要把自己的整个信仰的根基啊，放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许对另外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呢，哎呀，他的这个修剪的地方呢，是在他的感情生活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应该怎么样去寻求，无论是我的伴侣还是前面的计划，一直的被主修剪了，让他的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仰望他，依靠他。无论怎么样呢，那个感觉都是一样的啊。被修剪过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感觉无论是事业、感情还是什么方面，或者亲子关系的那种挫折，都是同一个感觉，痛哦。 被修剪的时候好痛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哎呀神在修剪你的时候，不要生神的气，因为主的目的是要你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那这是主的爱，可是到头来耶稣说了，他修剪我们叫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叫天父得到荣耀。到头来树枝结果彰显的是那个原主的那个能力和智慧。那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修剪，这样我们才能够结果子。这就是第二个方面，不只是要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而且我们要了解结果子的方法。时常主修剪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可以结果子。那被修剪的时候，当你觉得痛的时候，你要体会神的心意。第三方面，耶稣继续教导门徒，可是这一次耶稣讲的是那个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当一个人被修剪，当一个人他开始结果子的时候，他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从十五章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这个人首先他会藏在主的爱里啊。当然我们又要小心啦，不是那种浪漫的观念的藏在主的爱里，而是九节说的是一种表现，遵从主的命令，遵从主的命令，这就是藏在主的爱里。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我们在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为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这个野心，自己的那种感情世界，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哎呀，主修剪我们了，是叫我们能够顺从，为这主而活。不过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挣扎的时候呢，遵从主的旨意的时候的那种挣扎，是因为你有生命啊，有被洁净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了解体会主的心意，以老我来挣扎，面对挣扎是正常的。不过不只是顺从主的心意，而且这种心意在顺从之后呢，是有喜乐的。十一节告诉我们，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那这个真的喜乐就是一个奥秘的地方了。你看我们遵从主的心意的时候，或者我们先说吧，我们不遵从主的心意的时候，就算你完成你的美梦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没有喜乐。不过反过来呢，那如果你遵从主的心意的时候呢，你有真正的一个喜乐和平安。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结出来的果子，不只是一种哎呀不甘心啊，没有办法咯，遵从你的心意，而是在遵从之后有喜乐。啊，这个是神的儿女能够感受到的。另外在十二节开始呢，不只是遵从，不只有喜乐，而且是彼此的相爱。你看结出来的果子越来越多了，具体的相爱在主里面的那种关系。当然最近当我们想到你们是有电话上收到这个伟峰弟兄的消息，我们就看到其实弟兄姐妹当中，特别跟他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啊，那种彼此相爱的心是很具体的。无论是再送他的父母去医院为他祷告，甚至有姐妹煮汤给他的父母亲喝，各样的安排啊，体现了这个主里面那种彼此相爱的心啊。甚至连他的父母亲都会开始还没有信耶稣的哦，来向主祷告啊，求神医治他们的孩子。你看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就变成很具体的一个表现，结果子来见证主。不过耶稣还进一步的讲啊，因为耶稣要讲的这个不只是一种行为上的那种服侍而已啊，这个结果子呢还是更深一层的。因为耶稣在十五节开始强调一个关系上的改变，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朋友。那这样的这个关系的改变对于那个结果子有什么不同吗？一个仆人结的果子跟一个朋友结的果子有什么不同吗？ 最近我生病啊，去诊所看医生嘛。这个诊所是两个医生他们的就是搭档啊，生意伙伴啊，是两个医生开的，所以每个时候都有一个其中一个医生啊，在那个诊所内啊，他们也请了两个接待员兼收纳员啊，这两个人呢就坐在外面嘛，就是那种病人进去了就拿号码啦，还登记啊，收钱还钱啊，拿药啦。那这两个职员呢其实是相当称职哦，不是说他们偷懒还是什么。可是基本上你就看到很多时候呢，那个医生在里面呢，哇，很用心的为病人诊断啊，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啊。那两个收纳员在外面呢，做完应该做的啦，就是病人都拿了号码啦，收了钱啊，就坐在那边讲话咯。那也没有错嘛，对吗？没有新的病人进来，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啊，讲刚才吃了什么啊，这个你家里的事啊，我家里的事，就在那边聊天啊。你说他们有错吗？没有错啊。可是如果反过来啊，他们两个人开始在那边商量，哎呀，我们怎么帮这个医生扩充他的营业啊？哎呀，是不是要什么地方改进啊，让他能够有机会开一个分店呢、啊？你就觉得很奇怪，对吗？因为职员是不会这么想的，那个医生可能跟他的那个生意伙伴会这么想，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的服务这个流程啊，这些服务啊，让我们那个生意做得更好。可是仆人是不会这么想，只有朋友才会这么想。耶和华有朋友吗？圣经告诉我们有啊，这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认识神的心意啦，在创世纪我们知道认识神的心意，而且体贴主的心意，以至于他甘心的顺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耶和华就在要做一些计划之前呢，都预先的告诉了亚伯拉罕呢，告诉亚伯拉罕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亚伯拉罕他也甘心的回应顺从神呢、啊，甚至到最后呢，他把这个他的孩子献上，对不对？把以撒献上了，这个是一个最甘心回应神，在一个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之下，付上了最大的这个代价。那当我们说我们是主的朋友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已经不是在谈那个行为上，哎呀，我们应该为主做什么啊？我们在谈的是，因为关系上的改变，我们愿意来为主摆上和付出，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不是那个职员啊，而是好像耶稣的那个伙伴一样，积极主动的来想，我应该怎么样的来为主结果子呢？这就是主的朋友所做的事情。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改变呢，会有它的挑战。那你做耶稣的，你做那个医生的职员呢，那你只要把分内的工作做好就行，对不对？可是你做那个医生的朋友呢，那个就你要多花点心思啦，来思想主的心意啦。而且做耶稣的朋友呢，变成关系更密切啦，你就要体会主的心意。记得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有其中的一个训练呢，在文莱那个地方森林里面，我们是要渡河啊，在森林里面的河流，那就到了这个河流的地方，来到那个地方啊，那个长官说今天我们要渡河的训练呢，你看，哎，来到这个河也没多宽吧，就是大概就从讲台到后面这么宽而已啊。我说不怎么样嘛，而且看上去那个水面是相当的平静的嘛，哇，好简单哦，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就可能也不是很深吧，就下去最多游一下10米20米这样子就过去了。可是不是啊，长官说全部停下来，选从我们的队伍里面选三个最会游泳的人，把这个枪啊头盔啊脱下，然后拿着一个这么粗的那个绳子，那个麻绳啊，叫这三个人先游过去，然后呢把这个麻绳绑在最大棵的树上，然后呢稳定了之后 叫我们其他的兵士啊，每个人拿一个钢索扣在那个麻绳上啊，一个一个人进水，才慢慢的这样扶着那个绳子在水中过去，说我怎么这么夸张啊，这个河，直到你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原来进去那个水里面是很急的哦，表面上看不出，哇，还好，不然如果没有那个绳索早就被淹死了。那这个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做耶稣的朋友就是这样了。有时候你上面看起来很平静，然后你看每个人来主日来敬拜神相当好吧，这样，可是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密切的时候呢，哎呀，你就经历到那个信仰的挣扎咯、啊、上面好像很平静啊，好像有个人讲笑话嘛，好像鹅啊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对不对，上面是很平静，那脚下面一直在拍嘛，你看不出的，很平静的、啊、可是这个就是跟主的关系的不同咯，我们经历到那种信仰上的挣扎和生命的塑造，生命就越有深度了，虽然越来越紧张了有时候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诗歌所说的完全的平安，那个生命是越来越有深度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不只是遵从主的命令，有主的喜乐使我们喜乐的遵从，不只是喜乐，而且有具体的表现，相爱，不只是相爱，而且关系改变了，变成主的朋友，积极主动的去为主结果子，不是那种职员、啊、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受主的朋友与主的关系是要有深度的建立，也就是会有面对挑战的时候，这就是结出来的果子了，多方面的，可是是有深度的，是需要我们花时间付上代价的。最后第四个方面，耶稣也告诉门徒哦，结果子的考验，不只告诉你结出什么果子，也告诉你结果子的考验。从这个十八节开始，那边耶稣就讲了，这个河流真的是会越来越急啊，很快就很急了，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急了。当耶稣被抓拿的时候，不是他们就面对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挣扎和恐惧，等等啊。那为什么呢？耶稣说，因为有世界。你们面对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被看待？耶稣告诉他们呢、啊，很直接的，世界恨你们，就这么简单的。世界恨你们，原因是什么？只有一个，因为我拣选了你们。哦，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是因为我拣选你们去结果子，所以世界恨你们。那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根本的不同，被洁净了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就遭遇到逼迫和仇恨，那耶稣还直接说了，这个恨你们呢是无故的，无故的，不是有什么理由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拣选了你们。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也看见了天父，而且决定恨他们。那既然恨了他们，恨了耶稣，也恨了他的父，自然也恨他的门徒。那这个无故的恨他们呢，耶稣在引用诗篇呢、啊、刚才读的起因经文，诗篇69篇那边说到，无故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啊、这是一首弥赛亚诗篇呢、啊、你知道当弥赛亚诗篇诗人写的时候，是一个预表啊，将来耶稣将要面对的那种逼迫和患难。那耶稣早已经知道了，或者说圣经早已经预告了耶稣会面对的那种逼迫，既然逼迫了我们的救主，自然也逼迫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新的身份，自然会面对逼迫。所以你读刚才的那个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再读了，哎呀，诗人很多次说，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拯救，求你听我的那个祷告啊，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时常会有的呼求了。因为我们面对困难，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无故的恨我们，无故的逼迫，可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像耶稣一样啊，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对不对啊，他就求神来拯救他。 在十字架上他也 呼求神他的天父。那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呢？耶稣告诉门徒在二十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那这个就至少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既然你的主人已经忍受了这个逼迫，那你自然也是会面对逼迫啊，这有什么奇怪的事呢？谦卑的心态来跟随主的脚踪。不过这也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观念，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呢，也提醒我们要忍耐啊，就如耶稣自己忍耐到底，然后看到神自己拯救他，从死里面复活。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从我们受洗开始啊，一直到我们回去见主的面的时候，像主自己忍耐一样。哎呀，这样好像很悲观哦，哎呦，一信主就是被逼迫了，哇，就是这样惨到底了啊。不是的，有盼望吗？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盼望，就在这个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最后的几句话，唯一的盼望，当这个世界恨他们，当这个世界要逼迫他们，无故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盼望呢？一个，有圣灵启示，圣灵的见证。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要看见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啊，他要为真理做见证。那人因为心眼瞎了，我们看不见真理，可是真理的灵出来光照人的心，人就能够回转归向主了。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就能够回转归向主。那所以我们在任何的这些福音的聚会啊，好像刚才提到祷告的时候提到接下来的布道会，或者是中秋主日，或者是我们平时邀请我们的室友啊、同事啊、邻居啊，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呢，那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了、啊。为他们祷告，求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光照他们来看见主的真理。不然的话，我们世界就是逼迫啊、恨主啦、啊，没有办法回到主的面前。不过我们为我们的所爱的人祷告，让圣灵来光照引导他们，使到他们愿意回转来归向主，这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耶稣教导我们呢，这个结果子的生命怎么样有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呢？首先你必须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这是一个入门。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呢，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被洁净，还是不干净的。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能开始结果子了。这个是根本身份的不同，是我们要清楚的，我们与主的关系。第二个方面，耶稣也教导我们结果子的方法。首先被神的话充满，然后按照主的心意祷告，然后呢，预备被修剪。主的修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要我们结果子更多。第三方面，耶稣也教导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怎么样的一种果子呢？首先我们愿意顺从主的话，然后我们是喜乐的心顺从，然后我们是具体的通过彼此相爱来顺从，并且我们跟主的关系从仆人变成朋友，积极主动再来思想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生命。最后结果子的考验是什么呢？这考验就是我们在世界当中，主拣选了我们，世界因此无故的恨我们，不过我们的安慰就是耶稣自己，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既然忍受了这个逼迫，我们跟随他的要有谦卑，也要忍耐，并且我们有个盼望，就是圣灵，圣灵感动人的心，使到人能够回转。如果你纪念你家人、你所爱的人的救恩，你 祷告，求圣灵也感动他们来回转认识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方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被主自己的道所洁净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主的道来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从主的教导里面，我们来看见我们结果子的那种心态，结果子的那种考验，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存心谦卑忍耐，因为知道这是你的心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借着你儿女的见证，更祈求圣灵自己的光照，来引导活在黑暗中的人进入光明，领受耶稣宝贵的救恩，得到新的生命，一同的来结果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